克林肯话美国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重申两国方案。厄瓜多尔暴力冲突升级，美中使馆工作暂停。外媒指中共正在以空战同网络战争干扰台湾选举，如此打工30年封存，中共急忙封杀。中共破解苹果加密功能，苹果公司遭到谴责。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月11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自从我哋嘅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嚟，我哋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之后留低5星级嘅用户好评，佢话良好嘅购买体验，送货亦都好快，目前效果几好，下次仲会购买。嚟自美国德州嘅李先生为佢嘅太太购买咗三高代谢宝，仅仅一个月，佢嘅血糖就从7.1%降至6.4%，佢觉得效果好好，已经回购咗3次，仲送俾朋友。
我因为我太太嘅买俾我太太食，过几月啦，2个月见到啦，佢糖分系好高啦，7.1%，佢冇食药嘅，咁后尾即系见广告啦，呢、這个 YouTube 呢个睇呢个咩希望之星啊。咁啊，見到咁啊，所以啊，我嚟咗買翻嚟俾佢食。咁啊，食咗1个月哈，佢落加落到6.4，所以繼續買俾佢食。
三高代謝寶不單止係針對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壓等問題嘅保健產品，佢仲係一種全面嘅保健方案，透過激活身體嘅自我療愈力嚟改善使用者嘅睡眠品質同精神體力，亦都顯著提升咗肝臟同腎臟嘅功能。三高代谢宝是更自然更健康的选择，想了解详情请上健康520网站。10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说，华府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声明当中表示，布林肯亦都重申巴勒斯坦国必须同以色列国并存，而且双方都生活在和平和安全之中。布林肯仲强调，美国嘅立场系根据过往协议，以色列代收嘅所有巴勒斯坦税款应该固定交俾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以色列多年嚟一直扣住部分税款，理由包括支付巴勒斯坦囚犯款项，以及最近哈马斯同以色列喺加沙嘅战争。哈马斯2007年夺取对加沙走廊嘅唯一控制权，赶走阿巴斯嘅法塔组织，双方多次尝试和解嘅努力都失败。同日10号，以色列战争内阁将会讨论卡塔尔关于释放哈马斯所扣人质的新提案，该提案将会结束以色列对加沙的攻势，但哈马斯表示拒绝任何不能使他在该地区掌权的提议。前以色列驻英国大使图布说，如果哈马斯没有犯下10月7号的暴行，就不会失去一个巴勒斯坦人的生命。如果哈马斯遵守国际法的要求，释放被绑架者并放弃武器，暴力可能明天结束。布林肯亦都表示，如果哈马斯没有躲在平民身后，放低武器投降，释放被绑架的人，他本来可以在10月8号结束这一切。另外，据联合国观察网10号消息，联合国加沙近东救济工程署的3000名教师组成的 Telegram 小组庆祝10月7号发生的哈马斯大屠杀，称赞杀人犯同强奸犯是英雄，并兴高采烈地分享死亡或者被俘虏的以色列人的相，并敦促处决人质。据悉，100名袭击以色列的哈马斯恐怖分子曾经在加沙的近东救济工程处学校接受教育。网友留言，这些人渣令人发指，谁来监督这些组织？10号，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阿尔丹表示，所有联合国机构都已经成为哈马斯恐怖分子手中针对以色列的武器。大屠杀之后通过的防止种族灭绝公约，目前在联合国被用来反犹太国家，而他却在这里为哈马斯服务，而哈马斯正在努力摧毁以色列。此外，10号网上热传一个加沙居民发出的影片，质问半岛电视台说，你到底在这报道什么？你是站在巴勒斯坦一边，还是站在哈马斯一边？你很清楚，如果明日战争结束，哈马斯被摧毁，你的工作就结束了，就没有更多的钱了。 九号，厄瓜多尔一群蒙面歹徒携带手枪、步枪、大刀同炸弹闯入当地电视台直播现场。十号，中共驻厄瓜多尔大使馆通知，十号起暂停对外办公。美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亦都公告，已经取消当地领馆原定十号嘅签证、护照同其他预约。该电台主播对传媒回忆话，员工被逼趴喺地上，有啲甚至遭到殴打。呢一幕暴力景象震惊全国，因为此前一日政府先至啱啱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结果我哋却喺直播节目睇到蒙面歹徒中断节目，现场仲有一名女子不断哀求唔好开枪。呢一场恐怖暴力喺电视上直播咗15分钟，信号先至中断。荧幕上仲有记者尖叫，佢哋想杀咗我哋所有人。CNN 报道话，呢一种暴力不止发生喺一个电视台，而系喺厄瓜多尔全国上演。牵涉毒品贩运嘅暴力帮派明显同军警作战，要睇边一方先至系控制厄瓜多尔嘅老大。当日枪手仲闯入并试图绑架厄瓜多尔瓜亚基尔大学嘅学生，造成混乱同恐慌。事发之前，厄瓜多尔最大毒枭先至啱啱从监狱逃跑，当局动员3000警力缉捕，而且仲传出一连串嘅监狱暴动同挟持警察事件。随后，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9号签署一项行政法令，宣布呢一个南美国家进入内部武装冲突状态，将22个帮派列为恐怖组织，誓言要扫除境内嘅毒帮犯罪。事发近两个钟头之后，国家警察在社交平台贴文表示，核实员工身份并重建秩序，至少13个人遭到拘捕，但亦都引发当地恐慌。瓜亚基尔商家通通闩门暂停营业，整座城市宛如鬼城。据彭博社报道，10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宣布准备向厄瓜多尔派遣安全部队，以击退厄瓜多尔不断升级的卡特尔毒品恐怖主义，在必要时帮助恢复秩序。他们同其他几个国家一起，包括美国同秘鲁，准备介入帮助不堪重负的厄瓜多尔政府。9号，美国国务院对厄瓜多尔局势表示极为担忧。主管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尼科尔斯说，美国同厄瓜多尔人民企在一起，我们准备向厄瓜多尔政府提供帮助，并将会就我们的支持和总统团队保持密切联系。有网友提醒想偷渡的人，直接飞厄瓜多尔的道路暂时受阻。台湾大选受到国际社会关注，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强调，在今年全球各大选举当中，台湾的大选不仅是最早登场之一，亦好有可能是对国际安全最具关键意义的一场。北京试图以空飘气球、网络错假信息等空战手法影响台湾大选结果。此外，北京恐吓台湾今次选举是在战争和和平之间作抉择，意图动摇民进党总统候选人的支持基础。泰晤士报报道提到，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是台湾主权的坚定拥护者，但如果他胜出，北京可能会被激怒，恐怕会以新一轮军事演训和经贸制裁回应。在野国民党大力宣扬战争与和平叙事，主张民进党对中国政策将会让台湾陷入冲突险境和经济动荡，台湾将会成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王介正仲宣称，台湾同中国的关系有必要降温，缓和紧张。国民党是唯一能够同大陆开启沟通管道、维持对话的政党。不过报道说，在北京全面毁弃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政策承诺之后，即使是传统上倾向同北京维持较友善关系的国民党，亦都被迫公开反对中共为台湾筹划一国两制未来。国民党主张赖清德胜选会为台湾带来危险，这个是刻意无视台湾面临的政治现实。赵宜祥说，投票支持民进党就是在地缘政治情势动荡、经济不确定因素持续增加、威权主义日益威胁全球各地民主政体之时，投票支持稳定。北京正从多方面以复杂而且精细的手法试图影响台湾选举结果，包括错假信息、假新闻以及经贸惩戒措施，意图损害台湾的民主、颠覆台湾的制度、分化台湾的社会。 台湾民主实验室研究员黎文分析，以往中共对台认知战的目标是强力推展关于中共及其统治和经济的正面睇法，但有鉴于这一类讲法已经没卖点，现在中共转移将民进党呈现为台湾的安全威胁来源，必须为台湾失去的经济机会负责，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游离选民人心惶惶。报道指出，亲共台湾网红经常分享相关信息，增强中共对台资讯战和认知战。亲北京的部分台湾主流传媒亦都在中共对台资讯战和认知战扮演角色。而就在各党政治人物全台吹票之际，来自中共的空飘气球频繁出现在台湾上空，甚至飞越重要空军基地。报道指，中共明显企图干预台湾民主政治，这些气球不仅可以收集大气资料，亦都可能搭载监控设备。此外，中共党魁习近平近日任命前海军司令董军为国防部长，是中共历来首位海军出身的防长，这样显示出习近平对海洋相关事务的重视，包括对台湾和南海的主权声索。近日，中国门户网站网易新闻推出大约11分钟的短片《如此打工30年》，讲述中高年龄农民工缺钱、交不起医保的真实处境。影片迅速被删除，不过仍然有不少网友接力转发在自己的账户之下。安徽省合肥市有三大民工集散中心，在影片拍摄的其中一处路口，一个上午就有大约1000名外地来的农民工想找工作，他们年龄偏大，多数在55岁以上，做的是运垃圾、拆墙等劳力工作，而工地按规定基本上不收55岁以上的人。中国当前经济成长放缓，房地产不振，中高龄劳力谋生更加不利。中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3年建立的时候，个人缴费标准仅为10蚊，到了2023年已经是380蚊。媒体报道指出，去年有不少人主动退保，很多农村居民说保不起或者觉得不划算。影片说，这一代的农民工从小吃不饱饭，到吃饱饭了就开始做苦力，做完苦力就开始打工，打完工就老了，老了还要做，起了这么多楼，但是没有一间属于他们自己的。根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中国农民工总数2.9562万人。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德9号发文指出，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东部一带高龄农民工的处境就如同影片内容，他们从90年代初开始入城打工，至今差不多正好30年。这个是城市化和房地产大发展的30年，他们亲手建造了一个个城市，现在他们老了，只能够在城乡结合部的劳动市场游荡。作者呼吁，如果国家每年能够拿出2000亿元，全部用来补贴最低收入者，就能够很大程度上改善他们的处境。2024年初，如此打工30年揭示中国农民工的困境，而在2022年底，网易新闻亦都曾经对当年度进行盘点，剪辑了致敬每一个孭起生活的平凡人影片，内容呈现疫情封控造成的悲剧，以及铁链女事件、唐山打人案等，影片亦都是不断被网管删除。近日，中共表示已经成功破解苹果手机 iPhone 的 AirDrop 分享程式。AirDrop 使苹果用户得以以匿名的方式和附近的另一台苹果设备共享内容。这个功能在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之下亦都能够工作。曾经在2022年10月北京罕见的示威游行当中起到关键作用，用户可以在手机上直接播放批评共产党的口号。据法广报道，10号北京市司法机关表示，北京当地的一家学院已经成功破解了 AirDrop 的加密功能，当局可以毫无困难地识别传输设备的号码、所有者的电话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等等。自2022年底起，所有在中国销售的 iPhone 手机会在10分钟之后自动关闭它的 AirDrop 分享选项。这项措施大大降低了意外接收陌生人文件的可能性，因此亦都降低了未经审查而交换潜在敏感信息的可能性。苹果手机的这个限制后来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的苹果装置。 中国是苹果公司在美国以外的主要市场之一，从 iPhone 手机到 iPad 平板电脑，苹果产品在中国大受欢迎。苹果集团始终避免在敏感问题上采取立场或者冒犯中共。他的行政总裁曾经多次受到习近平等高级官员的接见。2019年香港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运动的时候，苹果公司因为授权在香港推出一款可以在地图上定位警察的应用程式，而受到中共官方媒体的批评。专门监控中共网络封锁的非政府组织 Greyfire 组织的项目负责人表示，不知道苹果公司是否会意识到，为了迎合中共当局而不断限制它的设备的功能，只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而且这些措施并不能够预防用户受到监控和黑客攻击，对中共政府刻意公布上述消息的意图感到费解。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